传道书系列讲章二，寻求幸福。传道书一章十三节，二章一至九节。普杰新牧师，2021年8月日。翻译王兆峰，2025年3月17日。校对甘小春。我知道上个礼拜的那篇讲道非常令人沮丧。今天我们就来讲讲有关寻求幸福的事。寻求幸福是我们人的本性之一，我们的宪法也有同样的叙述。无论你是什么人，都有这样的希望，这样的寻求。帕斯卡说过，人人都寻求幸福，没有例外。无论人们用什么方式寻求，他们的目的都一样。不管是自愿去打仗，还是逃避参军，每个人的观点不同，但目的都一样。每个人采取行动的动力都是寻求幸福，哪怕是选择上吊的人。二章一至九节，我心里说，来吧，我以喜乐试试你，你好享福。谁知这也是虚空。我只嬉笑说，这是狂妄。论喜乐说，有何功效呢？我心里查究，如何用酒使我肉体舒畅，我心却仍以智慧引导我。又如何持住愚昧，等我看明世人，在天下一生当行何事为美。我为自己动大工程，建造房屋，栽种葡萄园，修造园囿，在其中栽种各样果木树，挖造水池，用以浇灌嫩小的树木。我买了仆婢，也有生在家中的仆婢，又有许多牛群羊群，胜过以前在耶路撒冷众人所有的。我又为自己积蓄金银和君王的财宝，并各省的财宝，又得唱歌的男女和世人所喜爱的物，并许多的妃嫔。这样我就日渐昌盛，胜过以前在耶路撒冷的众人。我的智慧仍然存留，我们追求，我们努力，我们购买，我们不断的尝试那想象中的幸福。我们试着麻木自己对幸福的所有希望，能够找到看上去总是难以企及的幸福。幸福肯定是难以企及的，不然的话我们不会如此沮丧。雪柔·科洛指出，假如不是这样，既然能够使你幸福，那你为什么如此伤心？你知道这个事实，你曾经希望甚至祷告过，要是有了这样东西，我就会幸福，从公寓搬到别墅，从单身到结婚，那我就会幸福，等等等等。神听了你的祷告，从此以后你就心满意足了。或许下一次吧。我们不常常是这样的吗？传道书的作者想帮助我们，但他就像我们一样，已经知道生活是虚空，但仍然认为自己是例外，自己赢了彩票而不被毁灭。人生美满，半夜醒来不感到空虚的名人，探寻享受生活的一切愉快，他是唯一一个早上醒来没有空虚感觉的人。我们不也是这样吗？因此他像我们一样，总是以为自己例外，或许下一次就梦想成真了，尽管规律总是在敲打我们的脑袋。传道书作者要来使你清醒一下，同时也给你一条不同的路，来换取你一直在失去的。他是一个最佳人选，和我们一样，他追求幸福。和我们不同的是，他拥有一切的权利，可以用来征服今生的虚空。刚才我们读了，所罗门是以色列所有君王中最最富有、最最具有智慧、国际上最最著名的一位君王。他拥有一切手段、时间、权力、财富来追求幸福。对我们来说，上次的度假不错，但假如我的钱多一点，那我就能住进更高级一点的酒店，度过更美好的假期。因为我们没有那么多的钱，那么大的权力，所以我们还有希望，希望有朝一日我拥有这些了，我就会得到那不可企及的幸福。传道书作者拥有这一切，他登上了山顶，下面他就要来给我们做一个报告，告诉我们登上山顶之后他所发现的。今天早上我们要来看他的报告。 他用超过所有君王的财富、权力和智慧去寻求快乐幸福。我们有时候会说，我只要有多一点的钱，我就会快乐，下一次度假时住高级一点的酒店，那么就会快乐。因为我们不像名人那么有钱，因此我还怀着希望，希望有一天钱多了，就能得到快乐。作者说他已经拥有了这一切财富、智慧，他到了顶峰之上，拥有了一切。现在他向我们报告他所发现的，他说，智慧帮不了忙，智慧就像捕风。怎么可能呢？他是，你越有智慧，你对今生就越感到困惑和痛苦。为什么？一章十五节是令人惊叹不已的箴言，弯曲的不能变直，缺少的不能足数。也就是说，无论你如何用力，你都不能把这个扭曲的世界重新扳直过来。全世界的智慧不可能产生不存在的东西。如果你没有，无论如何你是变不出来的。因此，你越是了解这个世界，你越有智慧，你就越知道你不可能改变，从而使你的悲伤越大，疑惑越大。海明威说，我所认识的有智慧的人都知道，幸福是不能企及的。作者说，既然智慧带来悲伤，那就让我们来个180度转弯，来寻求快乐，关掉我们的头脑，不用管那么多了，尽情享受吧。他试了一切，从嬉笑开始，但他说，嬉笑是一种疯狂，这些事情我们都见过，包括全国性的电视，嬉笑不过是小丑的眼泪。绝大多数滑稽演员会承认，他们都是相当沮丧的人，最明显的就是罗宾·威廉姆，醉他自杀了。他这样写道，最悲哀的人总是想使别人快乐，因为他们知道自己绝对的无望，他们不想让别人有这种绝望感觉。或许你们还记得路易·席开一年多前这样说，虽然他的口气轻描淡写，但他的结论却是严肃的，你需要造一栋建筑，独自相处，现在手机就是在把人的这种能力去除，但是在一切喧闹后面是一个永远空虚的事实，知识什么都不是，你只有孤独一人。有时候你身边没人，一个人坐在车里，认识到你的孤独，生人的悲惨。传道书作者说，嬉笑没有功效。于是他想找其他的东西，或许可以麻痹一下痛苦。他说，我心里查究如何用酒使我肉体舒畅。这里并不很清楚具体他是如何做的，但他说，心却仍以智慧引导我，又如何持住愚昧。同时他又开始为自己动大工程，建造房屋，栽种葡萄园，修造园囿，在其中栽种各样果木树，挖造水池，用以浇灌嫩小的树木。他为自己建造宫殿，也为神建造了圣殿。他挖了灌溉用的所罗门水池，至今依然存在，然后又为自己积蓄金银财宝。圣经告诉我们，所罗门时代的富有甚至连银子都算不上什么。他把能歌善舞的连同乐队一起买来，那时候没有唱片录音，更没有手机下载可以听，好疏解一下自己的焦虑与虚空。他还有后宫700佳丽，但这仍然解决不了他的问题。在11节他总结说，后来我查看我手所经营的一切事和我劳碌所成的功，谁知都是虚空，都是捕风，在日光之下毫无益处。日光之下，这一切追求快乐都没有长久的益处。奇怪的是，他这么说了，可我们不真的相信他说的。危险的是，现在你坐在下面听，今天下午你又跑出去，试着想要再试一次。我们总是以为，只要我们有了那东西，就会知足的，就会满意。12节，我转念观看智慧、狂妄和愚昧。再往以后而来的人还能做什么呢？也不过行早先所行的就是了。他说，既然快乐无用，还是回到智慧这里来， 十三节，我便看出智慧胜过愚昧，如同光明胜过黑暗。智慧人的眼目光明，光明原文是在他头上，愚昧人在黑暗里行。作者得出结论，智慧要比愚昧好，在光中行走比在黑暗里摸索强。为什么？因为你会绊倒伤害自己。在生活中也是这样，有智慧的人起得早，去干活，做正确的事，而不是违纪犯法。愚昧人总是给自己找麻烦。这样看来，智慧的确比愚昧好。但智慧也有不利之处，因为你能看清事情，但却无能为力，事情并不总是按他们本应该有的样子。智慧人和愚昧人最后的结局一样，都会死。既然这样，智慧有何用处呢？有时候我们看到恶人顺利，好人遭殃。我记得有一次和几个大学生一起爬山，一路上几个女孩子告诉我说，我们都想过敬虔生活，可是所有的男生都跑去和那些愚昧的女孩子约会，没有人来找我们。我们也有愿望，也希望将来能够结婚成家，但看上去在这方面却没有希望。作者说，智慧人和愚昧人最后都归入坟墓。二章十六节，智慧人和愚昧人一样，永远无人纪念，因为日后都被忘记。可叹智慧人死亡与愚昧人无异。请看他的结论，我所以恨恶生命，因为在日光之下所行的事，我都以为烦恼，都是虚空，都是捕风。你实在很难找到幸福。所以他一头扎进工作，我的智慧会随着我死亡，可是我的劳动成果能够延续下去，但他发现这也是空虚。十八、十九节，因为我得来的必留给我以后的人。那人是智慧是愚昧，谁能知道？他竟要管理我劳碌所得的，就是我在日光之下用智慧所得的。这也是虚空。或许我们中间有人见过巴塞罗那大教堂，那是150年前西班牙著名艺术家设计师安东尼·高迪设计的，极其宏伟。由于他死之前没有完工，因此他留下了设计计划，希望后人可以在二三十年内完成。你能看到前一部分真是美丽极了，剩下部分是另外一个艺术家在80年代完成的，一看就知道简直连狗尾续貂都不如。可怜的高迪，他留下了详细计划和指导，他人一走就完了。即使是你的工作也不能够持续下去。有人做过统计，一个成功的企业或者商业，第二代只剩下大约 60%， 到了第三代连 10% 都难保。谁知道你身后的是愚昧还是智慧，甚至对你所做的是否有兴趣。我真的希望我奶奶没有听到这篇讲道，她把我们小时候的宝贵时光都记录下来，我是说成千上百的。她最兴奋的事情是把这些记录送给我们。我挺珍惜他们的，可是我的表弟表妹根本不在乎。他花了那么多时间收集，我记得每个圣诞节每个生日庆祝他都回来，都把他们记录下来。可是我不知道他的曾孙辈们会不会在乎这些，我怕他们甚至都不要。你辛劳流汗建造，一旦你走了，你就完全失去控制。所罗门应该知道的，他儿子耶罗波安失去了以色列的全部财产，仅仅一代人就都灰飞烟灭。几代人之后，他辛辛苦苦建成的宏伟圣殿被毁灭殆尽，其中的珍宝都被夺走，运到外邦仇敌那里去了。这实在让他心碎。他里面希望有些东西是应该永久下去的，但他审视之后得出结论，没有东西留得住，一切都是过眼烟云。著名歌手杰克·黑根唱道，跑过，我爬过，我登上城墙，只想和你在一起，但是我还没有找到我想要找的。小时候我听这首歌，对我的影响很大，但我没有完全理解。 因为在一个年轻基督徒眼里，这样的事情实在是有问题。我相信神国降临，所有颜色都成为一色。是的，我还在跑，你松开了捆绑，你背负了我耻辱的十字架，你知道我相信，但是我还没找到我想寻找的。他是在唱传道书。有人采访杰克·黑根，问他你小时候想知道的是什么，他回答说，我想知道有人告诉我，当你爬高山，爬到山顶的时候，却发现那里什么都没有。传道书作者登上了山顶，现在向我们报告说，那里什么都没有，只有风。一切都是沙滩上的城堡，我们以为建造了长久存留的东西，但却发现我们找不到那恒久的东西。作者是说，假如你想找今生能够长久的东西，或者你想建造永久的东西，那么你就是在捕风，抓不住的。他说，我请我的最后一个证人，死亡站出来，他想使所有的幻想都沉默。你不能控制你的将来。他说，假如你还在听，事实上还有个好消息，你不需要任何控制，神给了我们不同的份。所以我劝大家放弃追求幸福。他从24节过渡到26节，人莫强如吃喝，且在劳碌中享福。我看这也是出于神的手。论到吃用享福，谁能胜过我呢？神喜悦谁，就给谁智慧、知识和喜乐。唯有罪人，神使他劳苦，叫他将所收据的、所堆积的归给神所喜悦的人。这也是虚空，也是捕风。在说了那么多虚空之后，作者说，你生活中最佳的东西，神赐给你的一切，也赐给你享受他们的能力。神是赐予者，人是奋斗者。要么你努力赚，拼命抓，希望拥有长久的东西，然而到头来你还是双手空空。要么你从伸手里接受，趁着还有时光，享受他的恩赐。就是如此，这就是人的生命，人的份。这就是喜乐与幸福的来源。他说，你知道我享受的是什么？就是在劳碌之中，因着能够圆满完成工作而知足。就这样，有没有什么超越的东西？没有。我知道自己不能靠我的劳碌改变世界，我只不过就是努力工作，出色完成。我知道到头来没有什么永久长存，好好干活，挣得报酬，这就够了。如果这是真的，他说，我想要你们做的，虽然你不能扭转弯曲的世界，无法抓住本来就不存在的东西，但神赐给了你的份。咒诅之中有宴席，这宴席就是喜乐。作者在传道书中七次提到这个主题，在令我们沮丧不已之后，告诉我们你们应该喜乐。请注意，他要我们来享受喜乐的事情，就在十节前他还说是虚空。他说，葡萄酒是虚空，但他说一天下来喝一点很享受。但有一点很重要，如果你从神的手里领受，你就能享受。假如你认为喝酒能够给你持续不断的快乐，还想要更多，那你就永远得不到，因为你抢夺了神的荣耀，你也抢夺了这样东西本身的喜乐。如果只是一杯葡萄酒，而不是去考虑里面的意义，那么它就能悦你的心。你做的一份就是工作，努力去做，你可以从中找到一点喜乐。神在这卷书里告诉我们，你别想要通过什么手段来控制，来达到你的目的。那是做不到的，因为人的堕落早已毁了它。但你生活中仍然有许多东西可以享受，只是你不要工于心计，不要想从今生这管牙膏中多挤出点东西来。你拥有的是神所赐的，包括神赐你享受他们的能力。既然你不能利用这些东西来盈利，那你就存感恩之心领受，但不要打小算盘，想要赢得更多。神每一天都从天上赐给你一点喜乐，孩子的笑声，小狗的忠诚，煮咖啡的香味， 啜一口葡萄酒，爱你的配偶，因着做成一件事情而来的满足。同时，你也不得不接受一个事实，有的事情你是无法控制，不能阻止也解决不了的。有时候因着生活难处，上述的恩赐会被突然取走，很多时候沮丧无法逃避，你必须忍受，但生活就是这样。生活里的事情不是每一件都能得到解决，也不是每一件事情都能被解决。因此，你若想要喜乐怎么办？那就忘了它，知足就好，就从今天早餐开始。我以前提到过1993年的一部电影，循环往复，单调乏味， Brown Talk Day， 我认为可以看作是传道书的注解。扮演影片主角菲尔·康诺斯的多尔·莫瑞成为当今最伟大的电影演员。影片中的他是一个气象报告员，每年2月2号都要到一个叫波克斯托尼的小镇去报道当地一年一度的地老鼠节活动。那次他和同行的被暴风雪给堵在了当地，哪儿都去不了。他试了各种各样的事情，从到店里狂吃到起了贪心，和同行的记者谈起恋爱，总是想着法子打发时间，最后他要试试使用知识和智慧，仍无果而终，最后不得不决定每天面对事实，该怎么活就怎么活，开始为别人服务。影片最后的高潮是他看着情人的眼睛说，我不知道明天会发生什么，我只知道现在我很幸福。他不得不放弃控制他不知道也无法控制的猜不出来的未来。根据圣经，你是可以这样做的。你不仅有今天的恩赐，更有神儿子这个恩赐。传道书向我们暗示福音向我们大声喊叫的，那就是神造了我们有更高的目的，我们将得到永恒的东西，只不过我们靠自己是不可能得到的。你已经在传道书里读到听到，这位大卫之子所罗门，拥有极大的财富与智慧的大卫之子说，我用我的知识与权力建造了一个皇家花园，注第五节的缘由，就是有围墙的皇家花园，里面长满各样果树，有专门的水池灌溉。原又原文可以译作乐园，也就是说，我试着在地上造一个天堂乐园，但是失败了。你是造不出天堂乐园来的，你无法解决地上的问题。我们一直试图这样做，总是失败，这是捕风，毫无意义。作者在第十一节说，后来，我查看我手所经营的一切事，和我劳碌所成的功。谁知都是虚空，都是捕风，在日光之下毫无益处。这不是当初神创造时说的一切都甚好，而是一切都是虚空。所罗门无法用他的劳碌完成，有一位比所罗门更大的，因着摆在他面前的喜乐，为我们劳碌，加入了我们的虚空，他已经代表我们进入了我们的目的地。那个钉在他身边的人没有动过一根手指，耶稣告诉他，今天你要与我一同在乐园里了。你创造不出一个永远的乐园，所以放弃吧。那人怎么做的？那人说，我们是应该的，因我们所受的与我们所做的相称，但这个人没有做过一件不好的事。耶稣对他说，今天你什么也没做，但你得到了一切。唯有不做工的，只信称罪人为义的神，他的信就算为义。神必将耶稣基督赢得的赐给他。你看，这之所以成为好消息，是因为你拼命奋斗，挣扎，想要得到那永远得不到的东西。如果说已经赐给了你，你想要的到底是什么？是名声吗？他为你建立了无人能磨灭的名声，是财富吗？他已经为你预备了虫子不能咬，腐蚀不会沾的国度，作为纯粹的恩典赐给你，是爱吗？他在你正得之前已经白白为你提供，他应许你永远不会失去，因为你从来没有正得过。既然你不能赢得，不能失去，那我允许你继续活着，享受我所赐的礼物， 哪怕你今生有沮丧有破碎，你所能做的最好就是享受从神而来的礼物。我们一起祷告。